那赐给我们一次机会，那个聚集在他的施恩台前，一同领受他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灵粮，作为我们生命长进的指导。我深深感觉，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或者说进修会，或者说退休会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晓得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心情是如何，目的是如何。现在到会的不过是报名的三分之一。我们从现在赴会的情形来推想呢，很可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的目的不一定是追求，不一定是科目说的话，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要求主使所有报名参加这次聚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从圣灵受感动，都能够有渴慕的心，用谦卑的态度来领受主的话。当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因为放工以后才能来，他们到的迟，还要经过报名的手续，还要安置病住的地方，有的带了小孩子也要将他们照顾好，有许多的因素使他们还没有来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需要多多的为大会祷告，求主使我们有一个祷告的退休会，一个通心仰望等候领受的退休会。兄弟说要传讲的信息的主题是从圣经历史中的十大关键看信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在圣经所记载的历史里面，至少有十个关键，这些关键意义重大，对于当时大有影响，对于将来也大有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关键，或者说关头。我们从圣经历史的这些关键来联想到我们属主的人个人生命里面的需要，这些关键也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的关键。每一个关键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我在说每一个关键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典，然后我们能够在关键里面使危机变作转机，蒙新的恩典，有新的长进，有新的得着，更加符合父神的心意，让我们更能够被他使用。每一次面对关键的时候，我们是否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脚步应该采取的道路？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们用五次的聚会的时间来讲这十大关键。今天晚上我们只看第一个关键，就是赐福器皿的关键。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他做赐福的器皿。亚伯拉罕肯不肯接受神的呼召，这件事不但与他自己有重大的关系，也与父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父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不但拣选 他自己，而且在亚伯拉罕里面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是他的肉身的后裔，也在亚伯拉罕里面拣选了信徒，就是他的属灵的子孙。更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找到了最大的最重要的赐福的器皿。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一个代表性的呼召，亚伯拉罕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信徒，他也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的预表。我今天晚上我们要按照各位手中有的讲义的大纲，我们来一同领受。在领受之前，请大家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进到你的施恩台前，我们愿意用渴慕的心，预备好的灵来接受你的话语。求主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拦阻，我们知道撒旦想用尽办法使我们的心塞住，听不进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每一次的聚会同在，与每一种的聚会同在，你不让那恶者有任何的搅扰，你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完全的静下来，把我们的心灵赤露敞开在你的施恩台前。求主光照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使你的孩子把自己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怜悯我们，单单仰望你自己，施恩的是你，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去赐下你的话语的时候，借助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所求你摸到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眼睛都开，看见你如何的看见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来想。求主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聚会的你自己的保守，我们同心合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首先注意亚伯拉罕所蒙的双重的恩召，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将三节读读第一到第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说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的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一个双重的呼召，第一重的呼召是赐福的呼召，父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自己，这是一个宝贵的呼召。但是神的呼召不停止在这里，还有下一半，你也要叫别人蒙福。 神要亚伯拉罕做赐福的器皿。每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的人，都是蒙了的双重的护照。可惜有许多的人只注意了第一重的护照，耶和华要赐福给我，就忘记了、忽略了第二重的护照，就是要做赐福的器皿。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要面对第二重的护照，做赐福的器皿。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但要第一重的护照，而且进一步接受神的第二重的护照，清楚了解父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和计划。父神造我这个人是要恩待我，赐福给我，但是我也必须知道父神要恩待我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我要借着我去恩待别人，赐福别人。求神使我们这次的夏令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停止在第一重的护照的内容上，能有个清楚的看见，有一个深切的体会，然后就抓住第二重的护照，说父神啊，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计划，但愿你的心意、你的计划在我身上不至于落空，反而得到成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一件事上有非常清楚、非常透彻认识、了解、接受。今天教会的悲剧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单要第一重的护照就停止在那里，第二重的护照置若罔闻，不放在心上，不留心，不在意，不理会，所以教会会软弱，所以基督徒不起作用，所以上帝的计划在许多的基督徒的身上落空。这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亚伯拉罕是一个关键，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关键，对每一个教会这是个关键。如果带领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没有将父神的这一个心意的计划清楚地教导一般的弟兄姊妹，因而失去了这样重要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恳求父神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把这个信息很清楚的、很着重的透过圣灵的工作深深的明确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第二，接受恩召的条件。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他说要指示亚伯拉罕的地去。他必须离开他原来习惯的生活的方式，而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里面。亚伯拉罕原来住的加勒地的乌尔，加勒地也就是巴比伦。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见巴比伦人是讲加勒底话，加勒底文也就是亚兰文，所以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当日建造巴别塔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想高举自己的名，想与神对立，与神为敌。 亚伯拉罕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但是现在耶和华对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要到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要出加勒底的乌尔，这不是偶然的事。我相信这其中有父神的安排，是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就是后来在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看见大巴比伦城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一切与神为敌的事的总和。以自己为中心，高举自己，与神为敌，那样的生活的方式。神要我们离开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进到一个新的中心里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做赐福的器皿。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亚伯拉罕必须了解恩典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恩典就是神要赐福给他，责任就是神要用他做赐福的器皿。他领受了恩典，同时也领受了责任。恩典和责任是孪生子，是双生子，不能够分开。我们如果要一个，也必须领受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够单取其一，两个都要要，或者两个都不要，绝对不能划分的。我们蒙恩典的人一定要知道，神在恩典中给了我们责任，我们领受恩典感恩之余，要有一个愿意接受责任的心智，这样就能够完成父神的计划。还有第三个条件，亚伯拉罕必须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信心的一生。为什么要有信心？因为在做赐福器皿的这条道路上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困难，如果没有信心就走不下去，一定会半途而废。信心是个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三个条件很清楚地摆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今天也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第三，亚伯拉罕接受了父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了原居地加勒底地。他向外走的时候来到了哈兰，就停止在那里。他在那里停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主，后来天父又呼召他，第二次的呼召他，他接受了耶和华第二次的呼召，就再起来从哈兰向前走，进了应许的美地。在圣经里面清楚记载耶和华两次呼召亚伯拉罕，第一次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在那里清楚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到哈兰以前，在原来乌尔地的地方就得到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呼召他。后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第二次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哈兰，继续的往前走，往迦南地去。从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经验里面，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每一个人都可能停止在哈兰，在做赐福器皿的道路上停在半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亚伯拉罕停止在哈兰，圣经没有提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做各种的猜想。他遇见了困难，那条路不容易走。哈兰是乌尔和迦南地中间的半路，他带着许多的亲戚一同走，带着不少的财产一同走。对不起，我今天觉得这个很不舒服，思想也不清楚啊，所以我请大家特别为我祷告。下面一段时间，我想好不好听这个录音的这个第一场不要录了。我现在好像正在挣扎，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仰望你，虽然你的孩子感觉到受极大的捆绑，虽然内心极不平安，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主，你既然安排了各种的聚会，求你向我们施恩。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极大的需要。主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主，我们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接受你的旨意。主，人不能传讲什么，主啊，恳求你自己做工。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求你在你的众教会里面施恩典。主也求你怜悯你的孩子，求你释放他。主，你亲自供应众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供应你孩子自己的需要。主，我求你在这次的警戒会里面特别的施恩，因为我们无依无靠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不让撒旦来做工，总是让我们的眼睛淡淡的注定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你的孩子将这一次的信息都完成，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Thank you.